今天我要与大家谈论一个真正爱主的人生命的七个导愿。我们在这两篇讲章的中间，我们讲解了一些实际的与家庭 conference family conference 有关系的一些家庭现实的问题，就是关于夫妻之道，关于婆媳之道，关于教养儿女以及孩子性格长成的这些的事情。那么今天我要与大家从诗篇第90篇来思想摩西的七个祷告。诗篇第90篇，我们从12节读到第17节。诗篇第90篇，我们从12节念到第17节，请听我念。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上帝的永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我们都经到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主啊，恳求你在这个聚会中间，主把我们带到更亲近你、更明白你心里的地步。主啊，求主你在这个聚会中间掌权居首位，在这个聚会中间，主啊，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啊，你要校正我们的观念，你要调转我们的脚步，使我们的面归向你，使我们的心归向你，使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体也归向你。主啊，恳求你把正确的意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先求你的国、你的义，使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要面向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若求你的国、你的义，所需要的一切你要赐给我们，这是你的应许。主啊，求主在这个聚会中间再次对我们说话。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你是创始也是成终的，你动战功，你成全战功。所以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聚会有美好的开头，求你给我们有美好的结束。所以你听我们的祈祷，我们把你无用的仆人交出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摩西在年老的时候，他写了诗篇第90篇。这一篇的诗可以说是一篇有关人生最早的一篇的诗，这一篇的诗也是记录在圣经里面最早的一篇诗。这篇的诗呢，比李白的诗还早，比杜甫的诗、白居易的诗还早。这篇诗比希腊、罗马的《Odyssey》同《Iliad》还早。这篇诗是关系整个人生的这个一个诗歌。摩西写这篇诗的时候，他一定是度尽了许多的年岁，他曾经对世界有过3个40年的不同的经验，这些经验概括起来，可以说摩西曾经经历过了人生各种的方面，无论是最富贵荣华的方面，无论是最孤单最困难的方面，无论是做领袖充满各样的怨言头痛的那种经历的方面，摩西都经过了。有人把摩西的3个40年，请大家注意前面，我们不要受别人所分心。有人把摩西的3个40年做用3句话来描写。第一个40年，他感觉到他比别人更好，所以呢，他学到一句话 ：“I am something”， 因为他学了埃及人所有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智慧才能。但是呢，神在这一个呢，以为自己什么都有的人的身上就把他打下来了，所以他在旷野过了40年孤单牧羊的生活。这40年呢，他所学的学问，他在埃及所知道的一切都不能用了，羊也不明白他讲些什么，所以呢，他第二个阶段就进到另外一个经验。总挂起来，他学了一句话 ：“I am nothing。”第3个40年呢，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过这个生活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他完全不能靠自己的作为来带领这一些的人，所以呢，他只能仰望主。所有的埋怨、咒诅，这个对他的不满意，这个临到他的身上。他带到主的面前，我在一个做领袖的人是一个很困难的人。如果我做手没有什么问题，我做这个胸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做头就会头昏。
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就过了同分的生活了。但是呢，当他遇到各样的哀怨和痛苦的时候，他告诉神。那我有时候想一个问题，神有痛苦告诉谁？所以谁做领袖，他就担当许多不能再讲出去的困难。摩西在那一个四十年中间，他说了一句话 God is everything。 所以呢，第一个时期 I am something， 第二个时期 I am nothing， 第三个时期 God is everything。 我们大家说，第一 I am something， 可能我们有这样的听，第二 I am nothing， 第三 God is everything。 那么他是第一个发现年代减少的人，因为神的第一个启示就是借着摩西记在家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个五经 Pentateuch 是借着的摩西记在家来的。摩西是第一个领受启示的，摩西也是第一个发现人类的岁数从930岁一直到他的时代120岁，而他的同代70岁、80岁的人。所以呢，在这一个年代的变化，人类的寿命继续不断减短的中间，他就不得不思想一个问题，在暂时中间思想永恒，在肉身之中思想神的灵，在这个被造的地步思想神的创造。那么这个很极端的相对性，使他站在人生最严肃的地步里面思想到什么叫做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快要死以前讲的话，你绝对不能随便不听。一个人快要死以前讲的话，一定是他整个生命对生命的感慨的那一个浓缩结晶下来的那些智慧的话。所以呢，我许多时候站在一个快要死的人床边的时候，我很想知道一个从这个暂时与永恒的边缘发出来的声音，对我们还活在世界上的人有什么方向的改变和指示，有什么内容的充实同引导。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摩西年老的时候，他就在最后的时刻，他发了七个祷告。这七个祷告是可以说人的愿望最深的要求，人的愿望最高超树林的一个表现。人之所以为人，不但你的人有理性，人之所以为人，不但你的人有灵性，人之所以为人，你的人有永恒的欲望。那个永恒的欲望，我们可以用许多物质暂时的享受填满，但永远没有满足。我们可以有千万的财产，我们没有满足。我们的最高的地位，我们没有满足。今天时代已经来到一个阶段，就是所有堆积的人类的文化所带给人的，就是一个空虚的一个透露。人在20世纪充满了空虚，空虚一被人发现，空虚就存在了，未存在发现空虚，存在就不见了。所以呢，我们在空虚中间发现自己的存在是空虚的，却在存在的中间发现空虚是存在的。所以呢，今天的世界是空虚而存在，存在而空虚的世界。那么早在摩西还没有发出这七个祷告以前，他已经讲了转眼成空，不是转眼成功。今天的人是追求转眼成功，摩西说不是，是转眼成空。那如果呢，我们这个空虚的生命是一个要过去的生命，而这个过去又好像不过去，不过去又好像过去，摩西描写说什么呢？我们便如飞而去，飞到哪里？我如果接触这世界的生命的时候，我接触这世界的年月的时候，我飞到哪里？我今年33岁，我开始讲一个问题，哎，人生至少过了一半了，我想我不会活到66岁，因为我的体质不大好，我有很重的风湿。这个周牧师解释成 homesick， 我现在也有 homesick。 那我有时候呢，这个工作太疲劳，有时候呢心脏没有力量，有时候感到这许许多多就是神经紧张的事情。我想我不会活到66，我想至少我度了一半的年龄，我就想一个问题，以后的一半我要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简短的年龄要用什么去填满？摩西在这里发出这样的祷告，我想这七个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追求的祷告。所以我很激烈，很沉重，也是很热诚的把这七个祷告讲出来。摩西在这里祷告什么呢？第一，摩西祷告神啊，求你给我有智慧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有智慧的心。这是摩西的第一个祷告。智慧是智慧，知识是知识， 知识不是智慧，智慧不是知识，智慧在心里，知识在脑里。今天的世界是个大有知识而缺乏智慧的一个世界。这一句话呢，连 Bertrand Russell 他也讲了， This world is the world great in knowledge but not in wisdom。 这个世界是大有知识缺乏智慧的一个世界。知识是智慧的内容，智慧是知识的方向，知识是智慧的内容，智慧是知识的根基。一个人应当有智慧，他才能掌握他自己的生命。但是从这个 Thales 开始，整个希腊的哲学带到今天，人类头脑所要发现的，所要发明的，所要追求的，所要填满的，所要抓住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之外的东西。人想要统治自然界的知识，人想要逃到月球去，人想要知道整个被造的世界的奥秘，但是人连自己的生命他都抓不住，就这样过一代又一代离开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智慧的人，他要先控制他的生命，他要先管理他的生命，然后再解决外界的东西。一个智慧的人，他要先想我的生命到底几何。所以呢，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圣经里面把智慧、道德同日子，把这三样的东西摆在一起。为什么把这三样东西摆在一起呢？我起先不大明白，后来我慢慢发现了。保罗说，你们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么因为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保罗说呢，你们的爱惜光阴，你们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但是但不是说，你们主给我智慧的心，好叫我在你的面前懂得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智慧的表现。所以智慧、光阴、道德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光阴既然是短暂的，我们就应当用智慧去追求那圣洁的生活。知识带给世界的并不是道德的提高，每一次知识提高的地方就是道德堕落的地方。这一个最先把这个理论强调出来的是法国的楼叔。楼叔他讲这个话语，因为他清楚看见文明并没有解决道德堕落的难题，人类在理性的中间并没有找到灵性的平衡。所以呢，我们看见有知识的地方不一定有道德，但是有智慧的地方一定有圣洁，有智慧的地方还一定用圣洁的德性来彰显神的荣耀，好好度日，荣耀住自己的名。你们的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你们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你们不要滥交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应当以神的道，应当以神的美德填满我的时间，我才做一个智慧的人。但是呢，这个时间是简短的，所以我要抓住这一刻的时间来向永恒尽责任。存在主义告诉我们，抓住 this moment， 抓住这一个刹那。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抓住永恒，他就不可能认识这一个刹那要用什么来填满。所以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旧约给我们的观念从新约给我们的观念有不同的地方。旧约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眼力恶的人就是聪明的人。所以旧约所给我们看到的智慧是敬畏神，是眼力恶，是认识至圣者。所以呢，圣洁的主的认识，那样的人是智慧，是这个哲学的意思 philosophy。 philosophy philo 是爱， sophy 是智慧。但是许多的哲学家他们并没有抓到真正的智慧，因为他们有许多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他们留下问题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theology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and philosophy questioning the answers， 这些哲学家留下一大堆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去了。他们是不是在人的生命中间找到了智慧呢？没有。摩西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我每次提到算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不平衡、很不满意的感觉。世人很懂得算自己的钱财，一分一毫不见了，他马上很敏觉的感觉。但是呢，世人对自己时间的丢丢舍，他丝毫没有觉悟。我们把许多的时间丢掉了，丢掉了，到年老只懂得懊悔。每一个人老了才来懊悔，懊悔以后告诉年轻人，你不要像我， 年轻人说谢谢你爱心的啰嗦，所以呢他不管他，等到自己老了又来懊悔，又告诉年轻人，就这样一代一代下去。谁是智慧人？一个智慧人是一个掌握时间的人，因为只有掌握时间你才能填满生命，只有充分利用时间你才能充分利用你的生命。谁是智慧人？一个粗算自己日子的人。这是第一个祷告。这一次的家庭 conference 什么年龄都有，有的年纪很大头发都白了，有的年纪很轻还抱在手里。我告诉你，我们无论生出来无论死，这个阶段我们都是要向神负责。这是简短的，岁月催人老。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有一个图画家叫做 Botany， 这个图画家画了一张个图画，他说呢 Time destroyed beauty， 这个图画就是这个时间的神在你把人的美貌把人的年龄把人的青春的夺去，所以呢一下子所有今天那个最宝贵的东西都是明日的黄花，都是已经凋谢，如草如花一样。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能做的事快快做，剩年以后你比了懊悔你不能做。今天还能为主做什么快快做，剩年以后你比了懊悔，不要等更大的机会。等更大机会的人知不争说是等候更大的懊悔。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这是摩西的第一个祷告。离开世界以前还有多少年呢？主啊，你教导我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 wise heart。 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是什么呢？摩西在这里求神给他的生命中间有赦罪之恩。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这是赦罪之恩。第二个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世界上不要单单做一个智慧人而已，我们活在世界上还要问我们到底得救了没有。有一些人感觉到基督徒的太多谈得救的问题，但我告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其他的问题都不过是生命附属品的点缀而已。如果一个人不是活着做人，为了神的形象和荣耀，有那种肺腑那种赦罪神的形象用在他的身上，他活在世界做什么呢？几十年就要过去，我们需要赦罪之恩。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他这里没有问说耶和华你要等到几时呢，等的是你，等的不是耶和华。神习经常用他的爱感动我们，你还要等到几时呢？耶和华，我们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我们现在来到一个神学问题，神会转回吗？神会改变吗？神会后悔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每一次圣经提到后悔，那是借用了人的名词来表达那个很难诉说出来的那个情感，神的痛苦，神的这个心情啊，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他何等的爱我们，所以他就痛苦到什么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同一章的圣经曾经说，耶和华绝不后悔说扫罗我立你做王之后，绝不后悔的后悔，那什么意思？既然在那一章的圣经说神不后悔，为什么同一章圣经说神后悔呢？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相对性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为这件事啊尽其伤痛，但人却不知道。所以呢，神在他的这个设定里面，就使我们在他的那个平衡的十二与公义中间，给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享受其中的一样，或者受其中一样的对付。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在这里转过来的时候，我说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跑到后面去吧。你说我们没有跑啊，是你自己转过去，对不对呢？太阳绕地球，不是地球绕太，不地球绕太阳，不是太阳绕地球，但是从来没有人看见是地球绕太阳，我们只有看见太阳绕地球，所以凭着眼见，我们不能了解这个相对性，或者说这是一条河，我这个人呢，从河的这边坐船，我跑到这个地方去了。当我过去的时候，我感觉到的很快，因为这水推住我，这水呢给我很方便。我过去了以后，我到了那个地方，我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去了。后来到了那里去，外婆同我谈完了，我跑回来了。当我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这条河不一样了。刚才三分钟到了，现在30分钟还没回去。所以我说河啊河啊，你懊悔了，你现在转过来抵挡我了。刚才你推动我，现在你抵挡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何说我没有变，是你变。 是那个意思。圣经创世纪第一次提到神后悔造人在地上，那一个后悔是指，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指非常伤痛、非常痛苦的一个表现，用了那一个字，中文翻译是后悔。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人这个在主的面前可以享受主的赦免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后悔的意思，神不按照我们该受的报应对待我们，这个叫做神后悔。或者神不按照我们应当这个在他面前蒙受的慈爱来对待我们的时候，这个叫做后悔。所以当人不再蒙神的爱、神的公义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你说神的后悔。或者当一个人他犯罪肯悔改，神说我不但赦免你了，那你说神后悔。这个神的后悔就是在他的本性的公义与圣洁的相对性中间，我们到底偏到哪一边，我们回来，这是主啊，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这是赦罪之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做基督徒做，我们一生的罪需要赦免。中国人说无债一身轻，或者说无官一身轻，但是实实在在圣经告诉我们，你无罪才是一身轻，你的罪在做赦免，你才能轻快跑天。你没有认罪的时候，你的心痛苦，终日哀恨，神的手在你的身上沉重，你在哪里痛苦，没有一个人会解决你的问题。我记得王志弟兄在这里告诉我们，这赦免其罪的责任是有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有福分的人是一个得赦罪之恩的人。我们今天看见很多青年人追求这个不要这个，他要智慧不要赦罪之恩，他要聪明不要得救，他要学问不要耶稣，他要理性不要信心，他要头脑的解释不要心理的接受。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谦卑下来，我们跪下来，让我们伏在神全能的手下，说主啊，你为你的仆人后悔，回转过来，这是生命需要的第二样的祷告。第三样，摩西祷告什么？摩西祷告说，主啊，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我很欣赏这两个字，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生命的开头，在我们生命知道的时候，我要快快得到主的救恩，得到你自己的爱，不要迟迟。今天许多人知道信耶稣很好，悔改很好，圣经很好，做基督徒很好，但是主啊，迟迟来，不要早早来。所以他要得救吗？要，但是不要早早得救，他要迟迟得救。现在年轻，大好年日不犯罪，什么时候犯罪呢？年纪轻轻不跳舞，老了谁跟你跳呢？所以呢，得救是要得救，不过迟迟来，不要早早来。摩西的祷告是什么？这是时间性的，配合第一个祷告，主啊，我要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这个祷告是求什么？是 life lasting love， 什么终生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祷告什么？终生的爱。有一些人他不要终生的爱，他要临终的爱，而不是终身，是临终。主啊，我快要死了，现在你赦免我一生一世的罪吧。那么这样呢，你的爱给我一生一世的罪赦免，也叫终身，不过临终才知道。所以呢，他要快快这个犯罪，迟迟悔改，早早犯罪，迟迟得救。那摩西不是如此。有一次呢，摩西去传福音，第二目的，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今天你回来到底聚会多少人信耶稣？他说很少很少。他们说几个？他说只有两个半。他们就奇怪，怎么只有两个半呢？怎么信耶稣的人只有两个半呢？摩西怎么样回答？他说呢，两个半你不懂吗？好，我懂我懂我懂，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对不对？摩西说不是，刚好反过来，两个小孩一个大人。那么这个人就问他，怎么就是两个半？他说这两个小孩年纪很轻，生命还有一生一世吗？但是那个大人呢，已经过一半，剩下一半，所以叫做两个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真正得救的人都发现他信耶稣太迟，真正为主工作的人发现他奉献太迟。所以今天我从生命，不从我的思想，我从我生命的深处告诉你，你要抓住你的时间，只有在神里面的时间才是你的，在神外面的时间不是你的。你没有把你的光阴奉献在神以前，那都是浪费的人。你把你的时间奉献在神里面，照他的引导去生活，那才是你的。中国人同美国人的生活的 way of life 不一样，中国人认为钱不要乱花，所以收多少钱就是我的。美国人反过来，他说呢，钱收着做什么，用多少才是我的，对不对？ 所以他用多少他就享受多少，他们有钱他把它用掉，中国人收收到最后呢死了还在那里，那个钱到底谁的也不是他的，后来给后代拿去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生活观念不一样。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的生命在神手里才是我们为神献上的都要保留，为自己留下的都要失去。大家说一二三，为神献上的都要保留，为自己留下的都要失去。这是树林的定力，得的就是舍，舍的就是得。
主啊，求你给我有终生的爱。有三种基督徒，第一种基督徒是圣诞树旁边的基督徒，
这种基督徒圣诞树一出来他就跑出来，圣诞树不见了他也不见了，那就说他不见了，没有，明年圣诞树出来他再跑出来，所以这是圣诞树旁边的基督徒。圣诞树清脆他也清脆，圣诞树枯萎他也枯萎，这是圣诞树旁边的基督徒。第二种基督徒是棺材旁边的基督徒，他还没有看见棺材，他从来不想人生的问题，每一次看到棺材他就是想人生的问题，后来不见了他又在忘记了。所以上次礼拜来了，他看看，哎呀，他亲爱的朋友死了，是啊，人死了到哪里，后来讲未知生焉知死，不管他。等到过几年他最亲爱的朋友死了，看见棺材他又想要做基督徒，又不成了，这到最后自己的棺材来了他才决定信耶稣了，那是棺材旁边的基督徒。第三种基督徒是十字架旁边的基督徒，当行神迹的时候他看，当主讲道的时候他看，但是许多的人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不在，只有约翰在主被钉十字架时来到哥哥他的山下。今天教会需要这样，你是圣诞树旁边的基督徒，或者是 family conference 的基督徒，你是棺材旁边的基督徒，或者是十字架旁边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你使我早早保证你的慈爱，好叫我一生一世欢呼歌唱。我告诉你，自从你得救了，早早保证了，你的一生一世就有一个永远的爱。那一天王牧师在这里提到，这个人的爱不是永远的，人的同在不是永远的，我心里非常阿门。因为我常讲这件事，我感觉神的灵力给我们两个人同样的感觉。我的母亲她结婚的生活只有十七年，她做寡妇单身。我告诉你，丈夫的爱不是终身的爱，妻子的爱不是终身的爱，儿女的爱不是终身的爱。你经过死荫的幽谷，没有人与你同在，除了主以外，最爱的人哭哭啼啼，丈夫啊你死了，哭完了跑回去，他就没有和你在一起。只有神的爱是永永远远一生一世的爱，这是第三样。我们的生命需要智慧，我们的生命需要赦罪，我们的生命需要爱。但是很多的人不是如此，他盼望怎么样，活在世界的时候尽量犯罪，死了进天堂，这样两双齐眉，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一个主日学老师问他的学生说，要做财主的举手，大家不提，一个学生举了，他都很奇怪，他想他听不清楚，再问要做拉萨路的举手，大家举手，那个孩子又举手，他说你怎么可以举两次手啊，你也要做财主要做拉萨路，什么意思呢？他回答，生前做财主，快要死做拉萨路，那我又可以讲出地上做财主，死后进亚伯拉罕的怀里。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是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终生的爱你早早吧，不要太迟好吗？你说主啊，求你使我早早，那找什么时候？现在就接受，就现在早早保的，还有多少就充满多少的爱，还有几天就几天的爱，还有几年就几年的爱。我们呢，今天相聚在这里，我告诉你，这些相聚的人不可能就这样相聚。今天我告诉你为什么，明年呢有一些人已经到了别州去，有一些人可能已经回台了，这样同这样的人又在同样在一起，这些人是不可能。神今天感动你们，真的听见圣灵对你说话，就不要硬说什么，你要顺服他，早早保他主的慈爱，这是他的第三样祷告。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一个人有智慧、有得救、一生一世有爱情
，Victorious Joy。